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我们录节目以来第一次有人主动联系到我们，想跟我们录节目。那恰好这一次大家那我们接到的这个接触是大家想聊一下关于豆瓣 TOP 250和电影有关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在这档播客节目中间聊过、探讨过我们的电影品味，所以那我们觉得不错的机会，所以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曾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美好而又珍贵的机会。来，anyway， 我是 Andrew，
我是丽丽，我被刚刚小芳的语言折服了。哈哈哈哈，太像一个品牌方。
我们请我们的嘉宾，
对，先
曾老师
先说明一下，也没有特别主动。
你这是很主动。
大家好，我
是别给自己提咖了。
我没有很主动吧，还好吧。对，没有很主动，就闲聊嘛。对，就也偶尔有关注过这个播客，然后就特别好奇两位主播的这个审美趣味，对不对？对，所以就觉得从
我觉得曾老师只是想来嘲笑我们的低级趣味。
你今天真的为我的低级趣味而折服，
对吧？对，我作为一个屎尿片爱好者，哎，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哎，我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你就叫曾老师啊？你还想叫什么名字？
你就叫曾老师吧。全世界都
是。我要起一个酷炫一点的名字。Hello，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田馥甄。这是我的大众点评 IP。
你好像我取名的那种形式，就是小栗旬。
对，这期访谈由这个小栗旬对谈田馥甄，是吧？
小芳是什么？
我不要，我没有那种。我刚刚没有
起一个酷炫一点。
名字里面有方的艺人不多呀。
是不是有个日本导演叫什么方？
方力申。
方力申不算谐音梗。
靠。
哦，森田芳光。
倒是不错。
算了。
哎，不重要。
不重要。那 anyway， 我觉得，那我们就。
我代表所有节目的粉丝来这个关心了解一下两位主播的这个审美趣味，对吧？就从这个豆瓣 TOP 250开始。
可以，
好的，
可以，很好。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低级 P 位。这档节目本身做的就很像录音癖，就是疯狂展示一些私人笑话，所以展示电影趣味也是应该有的一部分。Anyway， 曾老师刚刚，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怎么会红呢？
我们不会红的，我们要重新弄一次定位，
然后我们
才有可能
就
就是现在红的播客都是展示高级趣味的。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给别人一种就是听我们这个播客，你就可以成为人上人、知识分子的那种感觉，就这样。
还有就参加沙龙，
追求那种快速给你传播品味和知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从一开始的定位就红不起来了。
那这个豆瓣 TOP 250不行吗？它从本质上不是一个
高级趣味，
是一个
不
是
一
个高级趣味
尊崇的这么一个榜单吗？
我们确实很久没有聊过这么正经的话题。我们从很简单的问题问起，从很简单的问题聊起。那大家都看了多少部？
什么是电影？
你不让我问这个问题。
什么是电影？
我如果打开一档播客节目，听到那个主播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什么是电影，我应该马上关掉，就是呀、yeah, ，That's not my thing, not interesting。
我觉得真正电影学院就搞电影理论的那些人绝对都会互相讨论什么是电影，讨论两个小时。
Yeah, what's the point?
就大家喝酒喝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突然来一句你觉得什么是电影，这种感觉。
然后就有那种定义九宫格，你知道吗？就是定义严格派，什么定义中立派，
消极中立，形式自由。但那个那个问题太大了，我觉得聊不下来，而且我对于什么是电影没有过思考。
Anyways,
电影在我的人生中优先级别确实不太高。你看过多少部？
我看。Anyway, 我们可以就先聊一聊，就是个人最喜欢的电影有没有在这个 Top 250里面吗？
我觉得
什么生涯最喜欢的电影？对，我看那些迷影人不都非常喜欢列什么个人 Top 10啊什么之类的。
我看好像 Lily 和从我知道 Lily 和庄老师，你们俩好像每年都会列自己的年度 Top 10。
会的会的，但是我列的就很不高级。我还有一个都列是我男朋友必须看的电影，也算是我的某种形式的 Top 10。然后我在看《
驯龙高手》是吧？
不是，然后我看这个都列里面没有一部在 Top 250里面。
哎，毕竟豆瓣 Top 250它是一个第一部电影是那啥《肖申克的救赎》的这么一个榜单，就它就很微妙。就比如说你喝酒的时候，然后哎问别人哎你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如果他回答啊我最喜欢看的是《肖申克的救赎》，那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哎，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听过别人说就是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最多的是哪一部？
《霸王别姬》第二名。
我听过很多就是重庆森林，就是王家卫系的电影。
不必吧，我觉得任何一个说他的最爱的电影是王家卫的人都有病。
那确实你可以说。
那我们说我们最爱的是盗梦空间的，
我最爱的是盗梦空间。
盗梦空间 YYDS
这还可以理解吧，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最喜欢的电影是王家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王家卫的电影他很难成为就是 the most，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懂，
就是我觉得 somehow 王家卫本人
他只是一种氛围。
对，就是我觉得王家卫本人都有意的在回避这个 the most 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王家卫会让我就觉得很令人疑惑。当然另一个问题，我也没有把王家卫全看完过，我还是这一次 Top 250我才补了三部。
你好努力。所以你现在看过多少部？
我现在还没有看过的有108部。
我比你好一点，我没有看过101部。
对吧，就大家都是最近紧急补了一下。
我没有补啊，我先事先声明。
差不多补完了吧，我还差50部吧。
哇，
我还差51部吧。
那很
不愧是迷影人。
对，迷影人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那种就是问各种奇怪问题的。
嗯，所以你们没看过的电影有哪些？就是挑一些。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
嗯，
我好爱丽，你终于懂。
对，其实
我学会 Q 流程了。
豆瓣 Top 250有好多动画片。
嗯，
对，因为我没有童年，我童年好像没有在看什么宫崎骏之类的，就导致剩下的好多都是动画片。
嗯，
就什么侧耳倾听啊，什么萤火虫之墓啊，我好像都没看过。
我现在就是最奇妙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看过任何指环王电影。
哦，我看完了3部，《指环王》还不错，但我是被男朋友逼着看的，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我之前是就哦，说起来，我看电影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在以前的播客里面提到过，就是我人生开始正式频繁的接触互联网是在高二那一年，我家终于通网了。在此之前，我家基本上没有啥网。我家就我基本上上网就可能是偶尔去个网吧什么之类的，就电影就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我人生中间的一个部分，它连就是都不说基础部分重要部分了，就它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是，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就在没有网的那几年里面，我家不知道是谁就是给了一沓那个就是奥斯卡获奖影片全集那种，就是一大摞那个碟，就是光碟，就是很无奈你知道吗？所以我在11岁那一年看完了撞车，就是我至今还是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看完了很多电影，然后后来等家里有网了就又开始不怎么看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很奇妙。 但我看了一下，就是电影里面我很多没有看过的，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基本上没有看过什么韩国片子。我觉得豆瓣250里面的每一部韩国片子都给我一种就是我要就是提前约好一个心理医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要预约好明天我要跟心理医生聊一聊，我今天可能才有胆点开熔炉。还有什么素媛，就是我看到那个海报我的心就一阵揪痛，我觉得我看不下去，我不要。
你可以看阳光姐妹淘呀。
我看完了呀，我还看完了那个，就是
我觉得那个更是
我还看完那个阳光姐妹淘，其实也挺惨的，但是我还看完了那个七号房的
阳光姐妹淘，特别恐怖啊，我觉得
啊，
这两部都是那种看完内心特别难过的。
我是觉得阳光姐妹淘你
难受，
你想一下那几个人最后的那个处境，就确实觉得怎么讲，人生好艰难，
情感好丰富。
但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我觉得七号房的礼物到底凭什么出现在这个榜单里，好烂呢、啊、就是他好烂呢、啊、我那天看完的时候觉得这比小森林还让我困惑。
OK，
小森林怎么了？小森林挺好看的呀。
就是啊，
我觉得小森林就是
你不喜欢吗、
就是？对，就是我其实挺喜欢的。我看完
小森林好像也在
的，
也在 Top 250，
对
吧？
两部都
在，对，在他两部都在。
这就很困惑啊！就是进入250或者进入 Top 250的这个门槛到底是什么？真的挺难去。捉摸不定。
他们是不是之前有过一个说明呀？就是
没有吧、
就是、
应该不可能
看的人多呗。
评分量
来说，
评分量到一定数字，然后那个分数到一定数字，
有对，就这两个是肯定是确定的，就是应该是那个分数值和那个评价人数，这两个应该是那个基础的那个 input， 但他那个就是那个函数到底是怎么个行，是怎么个跑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公布。嗯，你知道如果中国这个状况，你一旦公布了那个，他不可能告诉你吧，这应该是属于商业机密型级别的东西了。就是因为关键问题在于他这个东西一公布出来，那就电影公司那个宣发公司肯定就会开始往那个路子上面走了，就直接按那个标准刷的。中国人做题家做到这个程度，你豆瓣250还不能给你攻克下来，下一步豆瓣Top 1汽车人。
但是攻克豆瓣Top 250没用啊，因为哎，我感觉豆瓣 Top 250是一个现在根本没有人提的一个概念吧。就比如说他们，对，不是我啊，他们影迷之间聊天也不会聊到，哎，最近有关注豆瓣 Top 250吗？就很奇怪啊。
那我们聊这个不是很自然吗？
我觉得好像现在也没有那种，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那我们聊这个不是很自降身价吗？赶紧挂电话走了。
不要，
我们都是迷影人。
天哪，盗梦空间是第九名啊，这我没有想到。
Top 10 很强的。Top 20都很猛的。值得那种挨个讨论的那种级别的电影，
确实是。我知道那个戴景华拿一整节课讨论了中间的游戏，就是中间有一些电影。哎，但忠犬八公怎么能到第十名呢？这我不能理解。
哇，说到忠犬八公，就之前嘛，就可能大部分用豆瓣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啊，我一定要刷完豆瓣 Top 250。对，我反正是刷到忠犬八公我就受不了了，我可能
那不才第十，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有心情去看完这部电影。而且豆瓣 Top 250还有两部忠犬八公，
我觉得那个
感觉好痛苦啊。
日本版的那一部上榜也让我觉得上得很莫名其妙，难道真的有几个人看过那个日本版的吗？
不会吧，不会吧，应该都看过吧。
真的假的？我
都不知道我看的是哪一
版，没有想起来过。就是你看的是一个外国人的脸还是一个日本人的脸？哦不，那只狗
我忘了呀，
它是一个
柴犬。
那这也太难了。那只狗是个秋田。确实太难看了。
OK，
但它只有93分钟，我感觉我待会儿可以看一下。
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电影，最后刷这个榜单的时候，你会感觉啊，这一部只有90分钟，让我来看一下。就最后不是看质量再看，看它时长。
是的，我一直没有看，我一直没有看《末代皇帝》，就是因为它太久了。
哦，但《末代皇帝》很好看。
不会吧？不会吧？这么好看的电影，你怎么会不看呢？
那个也是我11岁那年的观影。那也是因为我11岁那一年看完的。
哎，那小芳那一年看的这个片单，小芳那一年看的片单其实挺豆瓣 top 250的呀，整个审美来说。
因为他当时他那个
奥斯卡系加上这种，
对，他那个系列真的就是把那个奥斯卡那个历史上比较受欢迎的获奖影片，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没有把非常。非常硬核的，就是非常早期的有一些片子放进去，比如我好像在那个碟子里面没有见过希区柯克，他拿过吗？我都不知道。Anyway， 应该大部分还是就是在那个获奖影片里面稍微受欢迎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程度，就是奥斯卡获奖影片中间较为大众的部分，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豆瓣 top 250的核心内核了吧。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也是曾老师刚刚说，好像你身边的大部分名人也不会再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豆瓣 top 250可能就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吸引的是一些，就是怎么说，从30分到80分那个区间的那个影迷，就是他们也喜欢电影，但是也没有那么爱电影，爱到要认认真真去打卡每一个著名导演的那个程度。那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可能一部电影被列到了 top 250里面，还是一个挺值得看的一个理由。
对，我其实关注了一下，就是一些新片吧，比如说从就过去10年的很多出现在这个豆列里面的新片，感觉都是那种就首先大部分好像都是国内会上映的，不管是奥斯卡还是别的一些国产啊或者是什么引进啊，就都是院线片，就多人看，然后就进来了。反而老片是那种更经典一些的。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它有一个比较基础的那个数字，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数，一个是那个打分的那个平均分，一个是有多少人评价，就涉及到有一些比较硬核的片子或者是比较新的片子，确实是 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有那么多人去看。说到这个还让我挺困惑的是，我没有想到榜单里面会有这么多的黑泽明。
哦，可能都是那些迷影人打的吧。
其实那也太多了，
我感觉是因为之前豆瓣不是有那个徽章吗？就是你好像是黑泽明、侯麦什么的，对，黑泽明是第一个吧，
是
所以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去看黑泽明，看完打昏，对不对？打昏，
打昏，我没有看过任何
打昏，
但是但是打昏这个行为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寄托在里面呢？就是不知道，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感觉现在看完电影不飙一下，就好像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一样。
我现在会
对我印象里面很深刻，
会打分。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好几次，好像我和 Lily 还有庄老师，我们三个人好像看过几次电影，我们三个人好像看过一两次，一块看过两次电影。
我们只看过一次，
然后
就是那个
是吗？我记得就是那。不是，我们至少还看过一次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庐山恋，
放屁，
庐山恋，
我从来没看过庐山恋。
哦，庐山恋，我应该跟另外一个
人为什么要一起看庐山恋？
因为当时北影节有庐山恋，我想想，
北影节不会买庐山恋的，60块钱呢。
为什么要买庐山
恋？没有60块钱，庐山恋当时才30块钱。我当时出于
30块钱，我买杯咖啡，
好难约人啊。
没有他，我当时出于纯粹的好奇。
所以呢，庐山恋好看吗？
看完脸，庐山恋非常傻逼，就是整场。
庐山恋还没说完呢，
让我们先说完庐山恋。 庐山恋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注意到其实豆瓣 TOP250 中间那个没有几部早期中国电影，就是比如那个小城故事啊，然后那个那几部比较经典的，就是说那个中国电影史那个一定会说到那几部电影基本上都没有进 TOP250， 虽然在艺术水准上面其实中间有一些可能还是挺厉害的，就同级别的很多台湾电影啊，什么那个新浪潮时代很多电影都进去了，就是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就出在那个电影它的距离卡在一个很微妙的区间里面，就是这个距离它远到让你没有办法严肃就是亲切的去理解它，但它又近到让你没有办法，应该是远到没有办法让你亲切的亵玩，但是又近到让你没有办法严肃的观摩，所以就是它很微妙的事情是那个庐山恋放出来的时候全场就大家都一直在笑，它其实是一个拍的时候我可以设想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片子，但问题就出在它很多很严肃的那个话语体系已经在今天中国的新影迷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语言，就是什么就是我记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那个场景是那个女的他到这个男的家里来，然后因为这个男的他爹是共产党军官，那个女的他爹是国民党军官，他们以前打过仗，然后他发现他爹是一个共产党军官之后，他就觉得你的爹不会容纳我的，然后他后来好不容易终于去见了他爹，结果他那个男生的那个爹说啊还叫什么叔叔，沉默了一下说叫爸爸，然后那个叫爸爸那一句话出来就整个就是电影院笑了可能得有一分钟，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啊解释了很多问题，对，所以这是庐山恋的大概的观后感。
哦，对，我之前在资料馆看那个小城之春的时候好像也有同样的困惑，就是有一些表情啊就是那种抓耳挠腮的内心纠结，就现在观众看来都会觉得有一种微妙的想笑的心情。
对，所以就比如《小城之春》，我刚刚说的《小城故事》，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还拍的蛮好的，它也没有上榜，它只有4万个人看过。操，就4万个人看过，有20万个人看过黑泽明的《黑武士》，我操，神经病吗？《小城之春》不比《黑武士》好看？
完了，我们要给废物打榜。
明人不行，
这怎么忍？明人不行，现在明人不行。
对，我们说到这里。
哎，真的，我发现神女也不在豆瓣 top 25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直让我觉得比较困惑。
神女，对，
就是以黑泽明的尺度去断言，我觉得很多中国早期的艺术电影没有进榜是让我很困惑的一件事情。
哀乐中年也没有进榜，而且只有11000个人评价过，天哪，
对吧，
太可怕了。对，哎呀，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榜不行，李影人不行真的不行。
但话说回来，就是又会我们
还是应该
我们看一下，有很多导演的电影就是反复的出现在这个榜单里面。
比如说
诺兰。
比如说诺兰YYDS。
但诺兰我还蛮能理解的，就是我之前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就是非常苦大仇深，就把蝙蝠侠拍成了那个样子。但是结果上次看完了那个致命魔术看完，我对于他的那个就是憧憬上升了一个高度，就这个人把商业片真的拍得很好看，
确实就是重新定义商业片。哎，确实。莉莉在吗？莉莉好像
啊，我刷起月亮组了，我刚刚没有听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太迷影了，
救命。说到诺兰了，我回来了，救命，诺兰
、对，就是我觉得诺兰电影是你每部看完你都会在心里大喊一句牛逼，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就是他把那些 他把那些叙事的技术包括剪辑都弄得特别糊弄人，
牛逼。对，
但是倒也没有什么真正能不行。但是我到2021年还会说《星际穿越》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
你怎么一会儿说？
你们难道不会同意？
一会儿说那个
《盗梦
空间》，没有看过《星际穿越》。
你没有看过《星际穿越》？我觉得这两部是
《星际穿越》。
哇，《星际穿越》当年还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上映的，然后我就买了个零点场。特别感动，
我都看哭了。
来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都看哭了，
哇，太羞耻了，看哭了好吗？
丽丽，这才是真的迷影人，在生日零点去看去赴一场诺兰的约，
是没有性生活吗？还是
星际穿越的约？
是没有生活吗？
既没有
穿越不好吗？
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性生活，只有电影了，只有电影了。
还是诺兰的电影，
真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豆瓣top 250有关注好吗？
蝙蝠侠我前几天就是又重新刷了一遍，就1到3，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把超级英雄电影拔到了一个商业加艺术片的高度，然后但这也就是他的高度了。
哎，我哎，对，我觉得
什么高度？
就是一个
我觉得你总结的还挺到位，
87分左右的高度。
哦，我觉得你总结还挺高。
那这个100是以什么为？对
啊，这个100啊，
它的满分是什么呢？
嗯，满分
啊，我想到
就这个赛道到底是一条什么赛道呢？
没有，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一个赛道，是一个坐标轴，就是可能坐标轴的零分那一头是纯商业片，嗯，然后另一头是纯艺术片。我没有说是王家卫纯艺术片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里，王家卫确实挺艺术的。
我感觉黑泽明吧，或者是法同期那个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才会到100，就是那种就看海报就让我觉得我不想看。
就我们不要用零和100，我们就是就一个顶点到另一个顶点吧。我觉得他在就是稍微偏右边一点的这边，
嗯，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说法是让我大概能够理解到你的意思，就是他大概是把就是商业片做到了能艺术到的最艺术的地步，但也就那样了。
对对对，
就是你如果要再继续
探索
电影，你要继续把电影做得更加，可能怎么说，更加接近他所谓那个第7还是第6艺术的那个形式，你可能就确实要放弃商业片这个性质了。所以我觉得
你太会说话了，小芳，你帮我说吧，我继续刷，我继续刷。
我主要是擅长翻译你，你给我回来，你这也太不敬业了，你还靠这个赚钱。
但是黑泽明，黑泽明的片子其实可看性也挺强的，我觉得。
有北野武强吗？
嗯，那没有，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有。
那
我负责。
那为什么北野武没有在豆瓣 top 250里面？
有啊，那个
橘
次郎夏天
都
有吧？
几部都没有吗？
橘次郎，
橘次郎的夏天
有几部？
大逃杀在吗？
花火在吧？
我不知道
在吗？
我准备在这档节目里面扮演一个文盲。
哎，花火不在耶，橘次郎是在的。
我觉得《坏孩子的天空》比《菊次郎的夏天》好看。
不可以，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但因为《
菊次郎的夏天》是本命电影，好吗？
我也没有看过《菊次郎的夏天》
。曾老师出演的电影。
我刚刚也想说，曾老师长得有一点点像，曾老师长得
一模一样。你知道，曾老师长不是他长得像那个《菊次郎夏天》里面那个正男。
我操！完全一样。就是第一个镜头是那个小男孩跑过来有一个场景，然后我到现在都不能就是正常的把那个场景看完，那个镜头看完，真的杀伤力太大了，仿佛一个过去的自己朝我跑过来，太吓人了。
我刚刚以为你要说只在艺术层面上你无法 handle 那个镜头，结果你说想仿佛一个童年的自己朝自己跑来。哎，但是刚刚谈到那个就是0到100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电影，就说起来比那个是那个李安的《断背山》
啊。
我确实觉得断背山 拍得很好哎，你们怎么这样听孔同？
我
投诉你们。
我觉得我对李安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但实际上，在你刚刚说到那个诺兰，就是那个把商业片做到那个就是能艺术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就是也能套在李安身上的，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然后包括那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然后还有《绿巨人浩克》。其实最明显，你刚刚说那个把超级英雄做到最艺术的地步，其实我觉得最早开始探索吧，你能不能把超级英雄电影做得艺术一点，应该是《绿巨人浩克》。
我其实觉得那版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很奇怪，就他让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哎，那
还有一些漫画的转场特别的离谱，
就我始终没有明白那个电影到底在尝试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群人在打架，那个军队尝试来抓那个绿巨人，绿巨人像金刚一样抓着那个女的到处跑。我看的过程中都很困惑。
他讲的不是一个身份认同的故事吗？
哇，你好厉害，
就跟什么
会总结
李安的其他片子一样，对吧？什么喜宴啊，断背山啊，绿巨人啊，感觉都是这个序列啊。
哇，
哎，
我觉得
但这样把绿巨人放在这个序列里好像也不太好。
我觉得不太有点太拔高了，但我刚刚发现我2018年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给他打了四星。
所以打分这个事情真的，我有时候看以前打的分数都会陷入深思，就当时看完到底是什么心情，这个分数只能代表当时的一些很特定的情绪。比如说黑暗骑士我只打了四星，
天哪，
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我觉得他可能有一定程度是怎么说，人的品味可能确实会变化，可能会有所提升。啊，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 assume 吧，人的品味是会变越变越好的。如果你持续的在努力的再多看一些好的电影的话，我觉得 assume 你的品味是会越来越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你知道你同期在看的那一堆电影的平均分是会影响到这件事情的。就你如果同期看了一堆大垃圾片，然后你看一个断背山，哇，五分神作，然后但你如果同期看了一堆的好的电影，再看黑暗骑士，你说呀不错，给你一个四星。
我之前听人说过一个观点，就是人不能一直看品味高的作品，就不管是书还是电影，就如果你一直看那种什么世界名著的话，其实不知道他们好在哪里的，就感觉在电影上也是一样嘛，就还是得多看一些低分电影才能知道就拍的好的片子。比如说昨天看了那个温子仁的新片，我就觉得哎，就温子仁拍这个恐怖片确实在视听语言的这个把控能力上还是比其他的一些就是简单粗暴的一些恐怖片导演要强很多。
我再刷月亮组。
你这样说也行，你停止好吧，你把那页面关掉行不行？既然没有办法回复了你还在刷。
你认真一点好吗？
你已经开始让我生气了，我跟你讲。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们说的东西
你要先自己说三分钟。
嗯，我先说三分钟。
别打了，别打了。
要打到猎武士里面吃蛋。我
要打到猎武士里面吃蛋。
我觉得我
原来 Dead Silence 是温子仁拍的。好，你接着说。
要不要听我说话？不说不听我说，我继续刷月亮做。我觉得关于这个低俗，关于这个低俗作品和高雅作品的问题，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必须要看很多低俗的作品，我才可以鼓起勇气，就是或者是把自己逼到极限去看一部高雅的作品。这个过程就像是充电一样。就比如说你要看很多无脑的，
那展开讲讲，
就是那种花样男子
给这个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些这个
低俗东西，
最近看的比较深刻的低俗电影怎么样？
我最近没有在看电影。
接下来是莉莉的推荐时间。
哦，我最近 跟我男朋友一起看了一些电影。我们前天观看了《我和我的祖国》，然后昨天观看了《此房是我造》。我和我的祖国真的好好看。昨天我和我祖国
这两部电影为什么会
真好好看？我们准备
我和我的，
我们准备明天准备看《建党伟业》。
你够
了，就没办法了，真的很爱国，
你讲
真的太爱国。
后天呢？
后天看《建国大业》。
你讲一下，你展开讲一下《我和我的祖国》为什么好看？你展开讲一下。
你没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觉得我在大概《建党伟业》之后就放弃了这种就是一锅端的这种片子。
我和我的祖国真的很好看，就是我第一次看是它上映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我跟小吴在全北京最豪华的电影院芳草地卢米埃一起看的。我看到
说起来
我同意，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院。我每次都虔诚的吃一碗博多宜兴社。
我你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庐山恋也是在那儿看的。
这不是巧了吗？
我在卢米埃只看
那个豪华的电影院放了很多。你说，你接着说。
第一次是《麦兜故事》，第二次是《春娇志明》，《春娇志明》那个第三部。
有《春娇救志明》嗯。
对，有五月天。
有五月天，
确实有五月天，
有五月天，确实。
然后第三部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对这个电影院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的印象就是他们用这个豪华的电影院播放了很多稀烂的片子。
不是，《我和我的祖国》真的很好看，怎么会有人不想？
你闭嘴。再说下去就恶心了。
不是真的水平上蛮高的，除了陈凯歌那一段。
是吗？那我等会儿，你这样说令我有一些好奇，我等一下看一下。
一般吧，倒也没有到很高的。
就是国
程度吧，
因为它都是短片，
天
哪，它没有那么能看出来导演的水平。
有一种在看什么？就拼盘电影。那我和我的家乡呢？
我没看过，我没有那么爱家乡，但
我
真的很爱国。
为什么不？可以，这个回答非常好，哇！
我和我的祖国在 IMDB 上评分有6.5分呢，好惨啊！
就是陈凯歌，陈凯歌那一点真的太傻逼了。
还行啊，
陈凯歌太拉垮。
陈凯歌，他那一点就是不是陈飞宇演的嘛？然后我们那天在 B 站上看的时候，就是弹幕都在说这一段应该叫我的导演父亲。
你说到
我们刚说到哪？我为什么会说到我和我的祖国？
说到陈凯歌，
没有说到
说到、
哦、说到陈凯歌，就不得不提我没有看过《霸王别姬》。
你怎么回事？
不会吧？
就是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太过分了吧。
我前几年看过一个阴谋论，就说
对你一定是恐同吧。
我恐同啊。没有，我前几年看过一个阴谋论，说《霸王别姬》是陈凯歌他爸拍的，然后后面陈凯歌所有电影都是他自己拍的。
没有啊，他之后还拍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其实看我这几个月应该上个月我看了5集。我就是，
但有一说一，就撇开剧本层面来说，倒是很有，哎，我词穷了。倒是很有想法
啊。5集吗？
很有味道。
别了吧。
对啊，
我觉得每一个说无极有它的韵味，值得深入解读，未来会成为被看作一部好片的人，都应该被关进烂片地狱。
我没看过啊。烂片地狱有什么
真的值得看，就是那种 不是，太平地狱里面它一定会有，
肯定会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然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然后西游降魔篇，
不，那是禁片地狱好吗？还有那是禁片地狱，
还有那个新上的那个哪吒那个崛起的，这说到这里就不插一句题外话，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中间有没有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有没有动画电影行业的从业者，做一个动画电影的影迷，我求求中国华语动画电影业了，你们不要再拍中国神话片了，不要再拍了，一部都不要再拍，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真的看得想死了。我昨天看完了那个《白蛇二》《青蛇崛起》哦，说到也这里就又回 call back 一下，就是刚刚Lily 不是说你会看一些那个烂片，然后积攒一些勇气。我看一些很严肃的片子，然后看一些烂片放松一下自己，大概是刚好反过来。然后我主要看的烂片就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动画电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Netflix 上面那个他们用电脑程序写的，用那个机器学习写的那些那个 cheap movie、
爱情
对，那个什么 Kiss Booth 1, 2, 3 他们还拍了三部。
哎，那个到底好看吗？我靠，都出到第三部了，
贼麻辣，就是他拍了三部电影，第三部是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分手了。我说你拍一个小鸡电影，你的结局是女的跟他分手了，你不觉得有病吗？而且那个电影最玄幻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个女的收到了哈佛和伯克利的那个录取通知，她男朋友在哈佛，她的好朋友要去伯克利，她在这两个学校中间纠结了一整部电影，整整两个小时，最后她放弃了这两个学校，她说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她去了南加大。然后，反正我就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有那个 PTSD，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的男朋友，我说是不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真的是 make sense 的，就是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就不去哈佛去南加大？不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病才会。丽丽掉线了，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丽丽又掉线，哎呀！
那我们先接着说，等他回来，给他充五分钟的电。
他到底在干嘛？
他耳机没电了，所以他掉线了。
真的吗？
是真的。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我可以说，但是这样就会把我的声音录进去，然后就是我能听到。
啊，明白了。
OK。刚说到的，对，这听起来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单身男女，就那个高圆圆在古天乐和吴彦祖里面二选一的那一部
啊，我记得那部电影也是大烂片。哎，但是我记得在那个时期
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啊，好看吗？真的吗？
完了，
不是你是觉得你觉得
我作为一个高圆圆粉丝，
你觉得第一部好看？你是在说第一部好看还是第二部好看？
第一部好看
啊，哦，那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吧。啊，那个角蛙很可爱。我觉得第二部真的太稀烂了，就他最后又就是，哎，我觉得这些小鸡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他们在拍第二部的时候，他们会把第一部的剧本拿过来改吧，然后重拍一遍，所以就导致你实际上所有的那个人物的成长全都没了，就是最后又回到起点再来一遍。莉莉问我们有没有看过101次求婚。
我看过，我打了四星吧，好像了，我来确认一下。
我来，我也来确认一下。
糟了！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哇！我靠！我打了四星呢。
好友评分5.7分，李欣怡说，丽丽说她打了两星。
我觉得，所以这一期节目后面，丽丽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打字选手了，是吧？
没有，她就充一会儿电，她应该。他充一会儿电就上来。